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感谢你，我们开始了我们第四季的主日学。但是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这一门先知书的课程，也感谢神能够保守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能够学习神的心意，能够教导我们如何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效法神，也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把神的话应用出来。感谢神的恩典，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一门主日学。我们这一门主日学是叫做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神的公义和拯救。这一门课呢，我想分四个部分来跟大家讲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就是先知书。我们读先知书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历史背景，所以我们要从历史背景的角度去看当时先知如何去对那些以色列民或者是当地的一些视为的国家所要教导的一些信息。其次呢，我们所要讲的就是讲到经文，在先知书里面的经文常常很多是用诗的形式来写的，有很多用预言，用明喻、暗喻，有很多的比喻等等，所以有时候并不是很明白，所以呢会按一节一节的来跟大家讨论。第三个呢是讲到所谓的灵命的晋升，这个是如果有时间，讲有多的时间，我们会更深的探讨先知书里面所要讲的对我们灵命如何能够造就我们。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讲到关于我们生活上的应用，也就是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如何帮助我们。我们开始上课的时候，请大家保持静音关闭影像，让大家都能够专心上课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在 chat 里面提出来。好，那我们课程大纲是从今天开始，9月19号一直到我们要上到11月7号有八堂课啊。今天呢，我会讲一些先知书的简介，另外还有把俄巴底亚书把它先提出来讲，因为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21节，比较容易讲解，也比较容易从这一章里面让大家看先知书，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章节哈，然后呢，我们剩下的以后我们是大概每一次会讲2章到3章哈。约珥书有三章，会分两次来讲。阿摩斯书有9章，我们分5次来讲啊。好，我们现在先来讲先知书简介啊，先知书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要读先知书呢？因为旧约里面有包括律法书、历史书、先知书和智慧书啊。耶稣呢是以律法和先知来代表整个旧约的圣经啊。所以先知书呢，是神对于当时的人所说的话啊。其实先知书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啊。其实圣经也就是神的话。当然，我们除了律法书、历史书、先知书，还有智慧书啊，其实圣经都很重要。先知书其实占了整个旧约至少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整个篇幅啊，蛮长的哈。特别以赛亚书有66章啊，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先知书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读先知书，我们对旧约哈就不是非常的清楚，而且先知书跟新约也非常有很多的关系，先知书跟历史书也有很多的关系，先知书跟当时的社会甚至宗教国家都有非常多的关系。所以要读先知书呢不是那么容易读，必须要明白教会的历史，所以读先知书而且还要知道教会的历史书。而且呢，先知书如果要知道先知书的目的呢，还要熟读新约，看先知怎么样应用在先知里面，特别是讲到弥赛亚的预言跟耶稣是跟耶稣息息相关的哈。 所以先知书非常的重要，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不听先知的话，应着景象，所以他们就被掳，然后亡国了，至少2000多年、然后才能复国、那么如何要懂先知书呢？先知书是一种预言体、也就是有些事已经应验的，有些事还没有应验的，但是我们要对将来要有一个盼望。先知的文体呢、很多是犹太人的诗体、除此以外呢，先知书的文学的这个题材了，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哈，内容非常的丰富哈，它的文学的广博哈，研读的先知书时候，你可以碰到各种不同的题材，有明喻、暗喻、解释、预言啊，诗体啊，各种的语言哈，真的是我们要让我们闲读的时候，我们不容易读，所以其实先知书不见得那么多人读先知书，也不见得那么多人读得懂先知书，所以很感谢神，你们有这个机会来上先知书的课哈，我希望这先知书真的能够对你们有帮助，也希望你们读了这个先知书，也对先知书产生兴趣。也可以之后慢慢的开始自己来研读先知书哈。最后如何应用先知书呢？神在这个世代使用先知来跟我们说话啊，神在当时的世代使用当时的先知跟我们说话，其实当时先知所说的话对我们的世代还是很有用的，其实很多当时说的话其实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这个世代，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其实我们也出了一些先知出来，先知常常引用的话也是从先知书里面所引用当时先知对他们说的话比如说我们教会建造Shekinah Glory 的时候有一个先知Cindy Jacob 他的先生Michael Jacob 就在我们教会就宣讲他说就像就在以西结书里面讲的神的灵要在我们当中他说我们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神的灵就要充满我们这个殿也就是说这先知的话其实对我们现今还是非常有用的好再来介绍先知书的简介什么叫做先知呢先知其实旧约里面非常多的先知第一个先知可以说是以诺就是第一个先知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后被神接去他们也说亚伯拉罕也是先知摩西也是先知那么还有有一些撒母耳也是先知那么当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所谓我们所归类的先知书呢是讲到是在也是在南北国还有被掳之后的这一段时间的先知我们通常归类其实在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呢有两个最大的先知他们这先知是没有用他们的名字来写书的这两个先知呢是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是没有著作的先知他们只在历史书里面将他们记载起来那所谓先知书最重要的先知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信息传给当忠实的能够传递神的信息给当时的人他们所传递信息也说不定是一些警告一些劝勉一些安慰一些甚至一些责骂但是呢他也可以看到神也有爱在他们当中先知书总共有17卷呢大先知书有5卷大先知5卷呢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很短但是还是归列在大先知书里面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但是但以理书在犹太的圣经里面但以理书是不归列在先知书里面它是归列在历史书里面的小先知总共有12卷这12卷里面呢我们可以分为在被掳前被掳中跟被掳后的先知其实所有的先知都可以分成这个被掳前被掳中跟被掳后那所谓这个被掳呢是指南国犹大被掳 这个时间586年来算的哈。那么按照时代的背景来说呢，是在主前八先知书的时代是在主前800年跟400年之间哈。先知所预言地点大部分在整个巴勒斯坦啊，在巴勒斯坦，他们先知书所宣告的对象呢，主要是神的选民啊和神选民的敌人啊或者的一些事件，还有几个很要注重的日子哈、啊。第一个呢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哈、啊，第二个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灭亡是在586年哈、啊，那么最后一个日子呢是在被掳归回是539年，这三个年代你们要最好能够记得。北国被以色列亚述灭亡是722年啊，主前722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灭亡是主前586年，然后呢被掳归回是主前539年哈、啊，他们当时的主要的敌人哈、啊、是亚述、巴比伦、波斯啊，我们知道波斯之后有希腊，希腊之后有罗马这几个帝国哈、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帝国呢现在都已经都灭亡都败坏了。那神只是使用当时的那些敌人来给、神的子民犹太人神的选民一些警告，或者利用这些敌人 来做神的工具来惩罚、以色列人。那先知服事的年代在亚述的前期呢，就是700年到800年之主前700年到800年的时候，有阿摩斯书、约拿书、以赛亚书、米迦书跟何西阿书哈。那亚述后期呢，就是巴比伦的前期呢，有西番雅书、那侯书、哈巴古书。巴比伦的时期有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啊。波斯在波斯的时期，所谓波斯时期就是被掳归回之后的先知有三个哈，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那我们都知道马拉基书是在旧约最后一个先知，这个旧约先知过了之后就沉寂了400年，一直到新约施洗约翰出来哈、才被称为是另外一个新约的、先知。那么当中呢有两个先知他们的时代很难确定，或者说他们的时代呢有不同的时间哈、所以呢比较难确定到底是准确的是哪一个时间。一个是约珥书，一个是俄巴底亚书，等一下是今天我们要查的是俄巴底亚书啊。那么先知他所宣讲的是什么呢？先知的宣讲主要是宣讲神，第一个呢是宣讲神的公义和审判啊，他是指责百姓的悖逆，不遵守诫命就有审判。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拜偶像拜巴利，他们而且他们敬拜神只是外表，他们的内心、都是虚伪，只是一种仪式，而且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不行公义，所以他们最后必有审判。这是神对当时的、这个国家所宣告的一种审判，要临到你们，神的公义要临到你们，如果你们不公义，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你们当中。第二个呢、就宣告神的恩慈跟怜悯、这个、神虽然说是有公义跟审判，但是神的怜悯还是在他们当中、神虽然说是神要他们遗弃偶像归向神，神说虽然说要施行审判，但是神呢好像一个丈夫在等待一个背叛的妻子一样，希望他们能够回来，也就用慈神爱所把他们牵引回来。所以在先知有时候用苦口婆心的方式诉说神的慈爱，甚至呢用自己的婚姻像何西阿书一样，他去娶一个妓女哈，然后妓女背叛他，但是他还是仍然忍耐。这个妓女这个淫妇呢就代表以色列哈，以色列虽然背叛神，但是神仍然在那边、耐心的等待、恩慈良善，就希望以色列民可以归回到神的怀里哈， 遗弃那些巴利，遗弃那些偶像。其实神为什么、那么、讨厌、厌恶、以色列拜巴利呢？因为巴利是一种非常邪恶的神。巴利神，他们拜巴利神的时候，常常是在、巴利的庙神庙里面、行奸淫、一种淫乱、主要就是吸引引起巴利神，让这个巴利神能够 produce、就是一种生产之神，所以他们就是专门注重这个生产、也就是希望他们农作物可以生产，所以其实他们的这个神是一种非常淫乱的一种宗教。最后就是宣告将来必成的事，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到那日子也就是审判的日子，到那日子也就是将来的日子，到那日子也就是得赎的日子，也就是其实也就是讲到弥赛亚的日子、也就是神审判的日子。所以这个让我们讲到是一个是审判，一个是神的慈爱跟怜悯，第三个呢是讲到将来的日子、将来得赎得拯救、将来呢我们得审、被审判的日子、最后也讲到将来的日子，新天新地、今天新地、为什么、先知出现在那个时代呢？主要有三个原因呢。第一个是南美国分裂、他们政治、毁坏，而且很多的好王坏王，特别是北国呢，北国的大部分都是坏王，南国呢、大部分是好王，而且南国主要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大卫的后裔在、大卫的宝座上。那北国呢，常常他的国王一做了没几年，三年呢，平均三年呢就被篡位或者被刺杀、或者被暗杀等等、好，那拜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时候拜偶像非常的兴盛，为什么呢？因为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他不愿意南北国人跑到耶路撒冷去朝拜，所以呢，他在伯特利跟但呢建立了两个，用两个金，塑造了两个金牛犊，说，哎，这个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你们要拜他，所以就把偶像就带入了北国、另外，在北国的亚哈王呢，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哈耶洗别，我想大家如果记得在列王记上十六章的时候，他就在开始在撒玛利亚就拜巴利神啊，在巴利神那些这个敬拜，非常的疯狂哈啊，这整个国境都拜假神。那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列王记上或者是记下或者历代之上下呢，特别想到坏王的时候，他们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另外也讲到行耶罗波安所做的事，那耶罗波安就是建造金牛犊，就是在伯特利建金牛犊的事情，就是这是神所痛恨的事情。那神就兴起先知告诉他们不要去拜巴利，不要去拜假神，要归回到以色列。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时有很多的强敌，我们刚刚讲到的亚述，讲到的巴比伦，讲到的波斯，都是在他们视为的强敌。他们常常呢，另外还有一些、阿拉伯人，还有腓力斯人，还有腓尼基人呢，他们也常常不断的骚扰、进攻、南北两国、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动乱。而且南北国自己本身呢，也常常结盟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南北国结盟亚兰来攻打南国，那南国又结盟埃及呢，或者结盟其他国家来攻打北国等等，这造成是这暴乱，造成很大的暴动。好，第九，我们今天也就是我们这一季所要教的是三卷书，约珥书、阿摩斯书和巴迪亚书。约珥书呢主要是讲到、神的日子、耶尔书就两 只有三章、前面是讲到洪灾、最后呢讲到预言，特别讲到神的日子的预言、最后呢耶尔书就是讲到呢南国的灭亡、阿摩斯书，阿摩斯对北国、以色列的、预言、他是北国的先知、他这是有 九章、在前面两章讲到、在以色列的四周的邻国呢， 都要受到罚，然后最后呢，就指到说，哎，你们以色列将来也要受罚。另外他，阿摩斯讲了三篇信息，另外讲了五个意象啊。阿摩斯主要的他的，主要的他的讲述呢，是用所谓，图像式的哈，所以他是看到五个不同的意象，这五个意象呢，就表示说，北国呢在败坏，北国在灭亡。俄巴底亚书就主要是讲到以东的受罚啊，只有一节一章的经文，21节哈、啊。那么最重要就是恶有恶报，恶有恶报。好，我们现在讲到俄巴底亚书啊，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呢，就是讲到它的作者是俄巴底亚啊，俄巴底亚啊，俄巴底亚的意思呢，俄巴底的意思呢，就是仆人或者是敬拜啊，服侍的意思。在旧约里面，敬拜跟服侍是同样的意思啊。那亚就是亚伟啊，就是神的意思，神的就是神，就是神啊。俄巴底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啊，耶和华的仆人或者耶和华侍奉耶和华的人啊，敬拜耶和华的人。日期呢，有些人把它归为是比较早的啊，840年，也有些把它归为586年啊。好啊，他的。他发预言，他发预言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啊，特别是针对南国所讲的哈，但是他主要的对象不是讲南国，而是讲以东啊，还是讲以东。但是他最后他给以色列人有一个盼望，就是那审判的日子哈，锡安家的人必要重回锡安，而且得到他们所失去的产业，他的目的呢，就指出以东呢守无手足之情，以东跟以色列他们原来最早哈，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他们是以扫跟雅各的后代啊，所以他们是手足，在特别是在犹大遭患难的时候，以东人不但不帮忙，还趁火打劫啊。他们的罪行必遭神的惩罚，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要安慰在受苦中的选民。所以以东有两个意思，俄巴底亚书主要讲到两个特别重要的意思，第一个讲到以东他恶有恶报，第二个讲到虽然以色列被掳，但是他们最后必定要归回，而且他们会回到锡安山，而且他们会重回夺到原来他们的土地哈。好，最主要的预节呢有三节哈。第一节是讲到就是这个俄巴底亚书最重要的不是俄巴底亚所讲的话，他从一开始就讲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启示，他的这个所有所讲的话都是从耶和华而来的哈。他说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也就是说他的话，他所讲的论以东的所有的话都是耶和华对他所讲，耶和华告诉他，耶和华启示他所要讲的话，就是说从整个俄巴底亚21节书完全都是耶和华透过俄巴底亚要告诉以东人，告诉以色列民神的心意是什么。第15节呢，最主要就是耶和华奖罚的日子，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哈，他特别讲到这个日子不是要临到以色列，而是临到万国哈，所有的国家都要遭遇，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我们都会面临这一个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一个审判的日子。那他特别讲到，他说你当怎么样行，也必照样向你行，也就是说你行恶的必有恶报，你行善的必有善报，他说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最后审判的时候，神是公义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后一节21节呢，他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 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也就是最后神的拯救要临到以色列民，也就是说最后这一群渔民要回到以色列，归回到耶路撒冷，而且呢要重新夺回他们的产业，然后整个的国度就要归耶和华，但是以东人就必得到审判。这个就是俄巴底亚书所要讲的内容，所要讲的内容最主要的这三节里面要记住。好，我们再看一下历史的背景。历史的背景，以东人呢是以扫的后裔，创世纪二十五章三十节这里特别讲到，其实我们都知道利百加呢生了两个，生了双胞胎呢，那以扫先生出来，他是哥哥雅各跟在后面，他手呢抓住他哥哥的脚后跟，所以他取名叫做雅各，就是抓的意思。那以扫呢，因为他身上长了很多的毛，所以叫做以扫，就是脱毛的意思。那么两个个性也完全不同，以扫呢是喜欢打猎他常常打一些野味给他爸爸吃，所以很得爸爸的疼爱，他也比较粗犷，也不把很多事情放在心上。那雅各呢，他就是常常待在家里的人，那他心思很细密，什么事都要抓，他很得他母亲的宠爱，所以这个家庭呢也是一种不完全的家庭你看溺爱的家庭，爸爸宠爱儿子老大以扫，妈妈宠爱儿子雅各那么这两兄弟呢，从小可能就因为这样原因造成不和。然后有一天呢，以扫打猎回来的时候，肚子饿了，看到雅各在煮一碗汤圣经上说是红汤，我们也可以说是红豆汤吧。然后呢，就说：“哎呀，我饿死了，你赶快给我喝吧。”那雅各就用技巧就说：“哎，你喝了这个汤，但你的长子的名分要给我。”雅各说那就给你就给你吧就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雅各呢也就夺得了长子的名分。后来呢，雅各在后来呢雅呃后来在雅各呢在以撒要过世的时候呢，就欺骗了以撒就用他的手包了羊毛就让他妈妈煮了一碗野味汤就骗他的父亲以撒，说这是以扫就夺得了以扫长子的那种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跟雅各呢，雅各跟以扫呢就各种的冲突。后来以扫要杀雅各，雅各就逃到他岳父家我们就看到，但是以扫后来呢就到了以东在那边立足在那里，那以东地然后以扫雅各呢就后来改名为以色列，后来就是以色列的国家这整个国家就从以色列这里开始好，那么以东其实就是红的意思说不定就是这碗红豆汤，所以叫做以东好，那么摩西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要经过以东地，他就问以东王说我求你容我的百姓经过你的地，我们不走田间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英文的原名叫做王道。其实过了以东那个地方在以东的旁边有一条南北交通的主要的道路那也是商业的道路，其实到那个道路非常好走不需要经过旷野爬涉等等，就直接走那条道路往北走呢，就可以再穿过去就可以到耶路撒冷那但是以东人反而拒绝他说以东王说呢，你不可以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所以这是你看自己的兄弟连让他过他的国境都不肯然后 后来我们看到扫罗呢跟以东人作战呢，大卫呢最后也征服了以东啊，在撒母耳记记下八章十四节这里讲了，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都归服大卫。另外在历代志上十八章啊十三节啊，你再更正一下，这不是十二节，是十三节啊，也这同样的也就写说以东人都归服大卫。好，我们再看所罗门在末年呢，以东人就开始叛变了，叛变在列王记上十一章十四到二十二节哈，那就甚至到了约兰王做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以东就开始独立出来哈，就慢慢做大啊，他的王呢哈达王就开始慢慢做大，做大以后呢，他不但是常常骚扰骚扰犹大王那时候犹大王是哈兰王他还有勾结非利士和阿拉伯人来攻打犹太人最主要就是历代志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你看到这里，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实的阿拉伯人来攻击约兰，他们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小儿子约哈斯以外，没有一个留下一个儿子也就是以东人的就跟着这些人呢来侵扰攻击以色列侵占耶路撒冷。那有些人说赞成那个比较远期的，就是840年俄巴底亚书是比较老比较早写出来的也可能是最早的一卷书，一卷先知书呢，就是指这一件事情就是指特别在书里面讲到，就是说他们袖手旁观啊，他们落井下石啊，就是讲到他们跟阿拉伯人跟犹太人来攻打以色列的事情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事情好，那么巴比伦最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公元前586年呢，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他毁灭了耶路撒冷那以东人要趁此机会呢迫害以色列人特别是在诗篇137篇里面特别讲到他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也就是说这里是讲到另外一个所以这等于说俄巴底亚书有人说是两个不同的年代写的，那中间相差了差不多300多年，不可能，那一定either是最早的年代或者是比较近的年代，那当然到现在还是争论不休，没有一定说确定是到底是哪一个年代比较准当然都是由俄巴底亚里面所写的这些事情来看来看到底是他是什么时候年代所写的。好，最后呢神就兴起一个叫做拿巴提人他们本来在山下的，后来他们攻到山上占领了以东地，把他们赶走了离开了他们在希尔山上后来他们就定居在犹大的南地他们就改名字被称为以图买人，以图买人。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新约呢有一个大希律王大希律王呢他就是以图买人以图买人大希律王，他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他是以图买人也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要杀耶稣就是当三个博士到耶路撒冷说那个王那个你们犹太人的王降生在哪里他们说降生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要寻找这个王。那希律王就求这三个博士说你们到那边去访查之后就来告诉我那这三个博士在夜间天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离开，从别的道路回去吧，后来他们就离开了，但是 西律王还是想办法、派兵去把把那个伯利恒、两岁以下的婴孩都杀了、主要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也是这也是以东跟以色列的一种对抗竞争、好，最后呢在主前128年的时候以东这个国家呢最后被亚加比王朝征服、然后被罗马帝国后来整个被亚加比王朝也被罗马帝国歼灭，所以这最后以东国整个的灭亡、就没有以东这个国家、好，那么以东人的首都呢叫希拉、现今的皮特拉、皮特拉那地方有一个很著名那个神庙，那个神庙不是以东人盖的，是后面的阿拉伯人盖的、它位在死海的希尔山、如果说大家 有要去旅游的话，那边可以去到那里、那边可以经过一个 很狭窄的一个山谷，进去之后就豁然开朗，就看到一个神庙是从石头里面砸出来的，非常的宏伟、也可以看到、很多游客很喜欢来那边、来那边、参观访问。那以东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呢是在距是一个高地呢，这个海拔大概是3500英尺、蛮高的一个地方，四周围都是石块，很高耸入云的那个山、所以他们是易守难攻、所以他们以东人常常骄傲就说、你看我们守在这天上的堡垒、没有人可以攻打我们，没有人可以来攻打我们，但是他最后还是被灭亡了、他们呢也常常呢占据在高地上面呢，常常下去，在旁边就是一个王道嘛，就是一些商旅客旅、来往的地方，他们常常有时候也跟那些客旅做生意、甚至有时候还收取一些税金或者收取、一些关卡、所以其实以东人他们其实蛮有钱的、他们还蛮有钱的。好，我们下面我们看经文的解释、经文的解释、我把这21节分为四段，第一段呢是1到9节，第二段10到14节，第3到15到16节，第四段是17到21节哈。那么第一段主要是讲到以东将要遭祸灭亡的一个原因，第二段呢是讲到以东呢他一些怎么样残害。怎么样来迫害以色列民甚至他们在幸灾乐祸、他们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的一些事情。第三段呢讲到以东欺害他们兄弟他们应当受的刑罚、第15到16节。最后呢就提醒以东就说雅各终必复兴的一个应许、所以呢是前面也有人说把它分为两段，就是前面一直到第16节是讲到对以东的审判，第17到21节是讲到雅各家将来要得到复兴的一个盼望、复兴的盼望。好，我们把这四节、把它一节一节的讲一下哈。第一节呢是指明以东将要遭致灾罚的原因、遭致灾罚的原因。第一节呢讲到耶和华的末次，也就是说这以亚俄巴底亚所说的预言呢它是从神来的、我们 读先知书呢很重要，第一章第一节、非常的重要，第一章第一节常常讲说这个预言是谁写的，在什么年代、写给谁的。那俄巴底亚呢他只想说他是从神来的预言和异，他从来的末次，这个末次又叫做异象，就是他所看到的异象，但是他并没有讲说是哪一个年代，所以就造成很多的困扰，就让很多人不真的是不没有办法、猜测到底是最早的年代还是比较近的年代，就是两种的说法。好，第二个呢就讲到耶和华要派使者被差往列国 传达以东征战的预言、哦、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呢耶利米书49:7-22、哦、其实这一段话也就是 在第一节的下半部呢，在 耶利米书49里面也讲到，那么就如果说是俄巴底亚是最早的先知书的话，可能是耶利米书就参考他所想写的、哦、把它引用过来。如果说是俄巴底亚是在586年以后被掳之后所写的，那这耶他可能就参考耶利米书把它拿过来，好吧，这个句子其实这两个句子是非常的相近的、啊、几乎是一样的、啊啊、就是第一这里讲到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啊、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厄巴迪亚他所得到的这个预言或者是末世是从神所听见的信息，神告诉他，他在转述出来的、啊、我们都知道先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要传达神告诉他们的话，他是神的代言人，透过先知传达给那以色列的选民跟其他选民的敌人或者是国家。好，然后特别这里讲到呢，他要差使者到列国去一同起来跟以东征战，也就是说他耶和华要派使者，他要使用列国来作为他审判以东的工具，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讲到说列国将来在神的命令之下呢，要聚集在一起去攻击以东国，去攻击以东这个国家，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以东最后还是会被灭亡的。那么第二节到第四节主要讲到以东被灭亡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以东人太骄傲，以东人太骄傲。我们看到第二节就讲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的藐视，住在山阙中，居所在高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呢，神告诉以东说你在列国中是小的还要被大大的藐视，这是讲到以东将来呢要被列国来藐视。但是以东人他自己呢，他说呢，他自己是住在山阙，其实他就住在希尔山啊，山上的洞穴里面，他的居所是在高处啊，是在3500尺以上的高高的地方，是易守难攻的地方。那因为你的地形的关系，就让你心高气傲哈，狂傲自欺，你的心里就说呢，谁能将我拉下地，谁能将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拉下来哈。但是神说呢，在第三节说第四节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神说呢，你虽然在像老鹰一样飞在天上那么高的地方，然后呢，你在星宿之间，这是一种比喻哈，比喻的说法，在星宿之间搭巢，我鸟不可能在星宿之间搭巢，只是说很高很高的地方搭巢。我们都知道老鹰的巢啊，都是在悬崖峭壁的山顶上面哈，就是非常高的地方。他说，神说什么？他说，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以东人说什么？说我心里想，谁能将我拉下来呢？但是神说，我必将你拉下来。这是还加了一句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也知道， 一个骄傲的人将来必定会跌倒、啊、我们也知道狂傲、啊、那个、败坏在骄傲、骄傲在败坏之前呢，也就是说一个狂傲的人将来必定会败坏，这是箴言书里面所讲的、啊、箴言书里面所讲的，也就是如果说你骄傲是神所最恨恶的，神说你们要像小孩子才能进天国，神说我来是要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神自己是一个最谦卑的人，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但是神说你如果是骄傲，骄傲就是犯罪，你犯罪就是不承认神，犯罪就是骄傲就是一种罪、啊、所以骄傲的罪最后必定是败亡的哈。哦，我们再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呢，也就是说 以东人呢将来必受到羞辱，将来你的财物你的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夺取。我们看呢俄巴底亚呢他是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在这里所讲的哈，他用两件事情来比喻，第一件事情呢是讲到小偷的比喻来偷东西，第二件事情就是讲到来摘葡萄，葡萄园来摘葡萄的比喻哈。我们来看这怎么讲啊，在一章第五节这里讲到，盗贼来若来往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哈，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吗？摘葡萄园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吗？也就是说那些强盗或者是土匪或者是小偷，他来到你家呢，他只想偷贵重的东西，他把贵重东西偷走之后，他剩下的东西就还是留给你、啊、摘葡萄的来到那里，他把熟的葡萄好的葡萄摘走，但是还是会剩下一些葡萄在葡萄树上哈，但是他这里就比喻就说，如果神要审判以东，神不会留下任何的东西，神会把它全部拿走哈，夺去所有的一切。在第六节还讲到是说，以扫的隐秘处和逆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他这里 又用了第三人称讲到他，前面都讲到你，这里讲到他，他可能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也就是他说以扫，以扫就是以东了，以扫的隐秘处，也就是说呢，他们以前呢在做生意或者是用不良不好的手段设计关卡来抢那些商家的那些财富的那些金银财宝，他们藏在山洞里面、啊、他们埋藏起来，这些宝物都要被寻找被找到，然后隐藏的宝物还会被查出来，也就是说不管你们怎么样，你们的财物会被夺走、啊、你们神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要拿去，不但如此还把你们隐藏的财宝都要夺走、啊、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神惩罚以东人是毫不留情的，全部拿走，没有一个剩下，甚至连隐藏的就全部给他拿走、啊、那我们看第十七节、一章七节这里讲到说，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这里讲到就是说跟你结盟的盟友，我们 那时候知道、啊、那时候国与国、啊、如果没有结盟的话就会打来打去，那最后呢就订立盟约哈，我们彼此为和好哈，那有时候是我们就彼此 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呢，我们成为亲家哈。那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你那些跟你结盟的盟友呢，他送你上路的意思呢，就等于说把你赶出你的交界地方，把你赶出去的意思哈。然后呢，与你和好的还欺骗你，且胜过你，而且呢，与你一同吃饭，就是跟你是 buddy buddy 可以一起在吃饭的人呢，他们设计谋来陷害你哈。我们看到很多的连续剧啊、历史剧呢，要害一个人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设宴款待的时候暗杀那个人哈。所以这些人跟你一起吃饭，然后就设计来陷害你。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些跟你结盟的人到最后就反过来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来攻打你啊。然后以东人呢，他们常常称为他们自己很聪明，他们占据的高位啊，他们在高高的山上有堡垒做保护，不怕人家来攻击，而且他们可以很快的到山下，到王道那里去啊，去掳掠啊，去抢夺那些商人的财物，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财宝，他们自认为他们非常的聪明，可是常常讲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与他们结盟的盟友到最后都出败他，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好，最后讲到第八节到第九节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说以东人要最后被审判的时候，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呢？也就是说到最后以东的智慧人，他自以为聪明的智慧人要被，或者是聪明人，这里讲到说其实你知道在诗句里面哈，在犹太人写诗的时候都是对句哈，都是一样的。你看以东除灭智慧人，以扫山除灭聪明人，以扫山就代表以东哈，智慧人跟聪明人是一样的，所以这两个是平行的对句，是一样的对句哈。也就是说到那日，到那审判的日子要来临的时候，耶和华神，我在那一天要把你们的聪明人，你们自以为的聪明人要从你们当中除去啊。然后又提到是讲提曼人啊，然后下面讲到以扫山的人，这也是两个对句哈，两个对句。提曼人就是，其实提曼是一个城市，是在以东的一个城市。所谓提曼人，其实就代表以东人啊。就像前面以图买人其实是以东人的前身，他的前身是以东人哈。提曼人我们都知道，如果在耶伯记里面有特别提到说，耶伯的三个朋友当中有一个叫做提曼人，以利法。其实以利法他是自以为聪明的人，他告诉约伯说你应该认罪啦，你犯了罪啦，你要认罪神才会惩罚你，神才不会惩罚你。那其实在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到了审判的那一日呢，你们那些自认为聪明的聪明人都会被除灭。那有时候我们常常讲呢，聪明人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精英，也是国家的领袖，也就是这些领袖呢，到在灭亡的那一日要全部被除灭。另外呢，勇士啊，你的勇士要惊惶，勇士惊惶的结果呢，就是被杀戮、被剪除。这个勇士为什么会惊惶呢？因为你们那些领导，你们那些聪明人都被除灭了，所以勇士他们也没有心情的应战，没有心情开战，没有心情打仗，所以呢，他们到最后虽然你们占据天险， 占据的屏障那么好的地方，但是你们最后还是会被歼灭、啊、被歼灭，列国就会来歼灭你们、啊、你们的军心散漫，没有领袖，所以最后一定是败亡的。我们再看十到十四节、啊、这十到十四节是讲到以东人对他的兄弟的一些残暴的事情，这个就是讲到 以色列人他们城被毁的时候，这可能就是刚刚我提的两件事情，一件就比较晚期的犹大国、啊、被巴比伦灭亡，尼布甲尼撒进攻在攻入以色列，攻入那个耶路撒冷、啊、把耶路撒冷城摧毁的时候的情形。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就是在前面我们所讲的哈，等一下我看一下，就是在亚哈斯王的年间哈，以东那个时候曾经掳掠犹大哈，也就是说他在那一年间呢曾经跟阿拉伯人或者跟非利士人联合起来进攻犹大、啊、甚至把犹大的众子全部杀死、啊、只剩下一个人、啊啊、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这就两个的事件了。这两个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以东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啊、我们看到第一章第十节这里讲到，因你向弟兄弟雅各行强暴，羞辱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这一下说得很狠、啊、非常的严厉、啊、也就是说你看看你在你兄弟遭难的日子的时候，你冷眼旁观，而且落井下石、啊、之后呢羞愧，但你真是 shame on you， 你真的是，他说羞愧必遮蔽你，但是呢神的惩罚也会临到你，然后你永远的断绝，你跟你兄弟的关系永远断绝，然后你也永远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存活、啊、然后第十一节这里讲到，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占鸠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这里讲到外人来攻击刚刚提到的这两个外人攻击耶路撒冷的事件哈，一个是阿拉伯人跟非利士人，另外一个是巴比伦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以东人不但不来帮忙，反而呢他们袖手旁观哈，你可以看到当这些外邦人进到耶路撒冷城攻破城门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夺取耶路撒冷的财物啊，雅各家就是以色列家犹大家啊家啊，然后他们夺的财物大概太多了，他们不晓得怎么分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占鸠哈，就是抽签，就是为耶路撒冷占鸠的抽签的日子、啊、然后你怎么样呢？你竟然站在一旁跟他们同伙，你虽然没有跟他们一同来攻击，但是你就站在一旁观看，就好像跟他们同伙来攻击我犹大一样、啊、好，十二节到十四节特别就逐一的指出他们以东人的罪恶哈，特别从最浅的到最深的哈，这种 progressive 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更厉害，这样子来讲哈，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八个不当的罪，八个不当的罪哈。我们看第十二节这里讲说，你兄弟遭难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第三个，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啊。这里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只是在眼旁边观看哈，瞪眼看。第二个呢，你不但看了，而且你在还旁边在那边嬉笑，还边高兴。你不但看人家受罪，你还在高兴。第三个呢，你不但高兴，你还说一些指责的话，说你们是应当被受惩罚的，你们作恶应当被受惩罚，说一些狂傲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以东人他们真的是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哈，在那边看笑话。然后再看十三节啊，除了看笑话以外，他们更进一级哈。那么怎么样呢？他说：“我民遭灾的日子，第四个呢，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也就是说，这些人来攻打、侵占、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也跟着来了。耶路撒冷被毁，你就在旁边，你就进来了。然后第五个呢，他说：“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也就是说，你亲眼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巴比伦人啊杀害。你知道巴比伦人很残忍的，他们攻城破地的时候不留活口的，他们甚至连孕妇小孩都要杀戮的哈，他们把孕妇肚子剖开哈，把肚子婴孩都拿出来，甚至呢把婴孩就摔到石头上面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以东人他们在旁边只是看看笑话，看他们受苦。第六个呢，他说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哦，你进来了，你看你在那边亲眼看他们被杀戮，然后呢你伸手过来抢夺啊，这里呢抢夺他们的财物啊，这里更是更恶加一等啊，更再接再更加邪恶啊。那我们再看第十四节，这里呢，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他将他们剩下的交付仇敌。这里讲到更残暴，就是说你在岔路口等着他们，当他们逃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杀灭他们。这前面只是讲多你们喜笑，你们抢夺财物啊，现在呢更说你们是助纣为虐，你们就跟着他们一起来杀害你的兄弟。哇，多么残忍，多么残暴。还有呢，最后一个第八个呢，当遭难的日子，你们不当将他剩下的人，也就是那些俘虏啊，那些渔民剩下的人交付给仇敌，就是把俘虏又卖给仇敌。你知道以东人呢，他们做一个生意就是把俘虏卖给其他的人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以东人对他自己兄弟的残暴，他们所行的行为。最后第十五节就是神啊，神说哈，你们这样子做，你们最后必定会恶有恶报。他说第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就是耶和华审判的那一天呢，要临近万国，临近所有的国家，不只是你们以色列国，而是所有的国家。然后你怎么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也就是说，当这个报应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恶的事情必要归到你的头上。我们常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个就是到了时辰，这个恶，你所行的恶 就要行到你的头上，就要行到你的头上。好，再看第十六节，他说呢，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么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地喝，且喝且饮，因他们就归于无有。这里主要是讲到犹大人呢，在圣山，在这耶和华的山上锡安山啊，喝了这个苦杯，那你们呢也要同样的喝这个杯。这个杯呢是报恩的杯，这个杯呢是愤怒的杯，神的惩罚的杯就要临到你们，你们喝了你们就归为无有，神的惩罚就临到你们身上，因为你们作恶的不要临到你们的身上。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敌人亚述也被灭亡了，巴比伦也被灭亡了，波斯波斯其实波斯也波斯是真的是对以色列人好哈，也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呢甚至希腊罗马那几个帝国呢都慢慢都一个一个都毁灭了哈，都没有了哈。好，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呢最后呢讲到耶和华这一段话呢不是对以东讲的哈，而是对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讲的，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是特别告诉以东人说，你们以东人虽然对于以色列民那么强暴，那么毁坏，那么恶毒杀戮，但是呢神最后还要拣选，还要拯救以色列民，神的选民，这是给以色列民一个盼望。所以你可以看到先知他会讲到审判，讲到公义，先知也讲到盼望，讲到那日子，审判日子时候，其实审判的日子对于外邦人，对于作恶的人是审判，对神的子民是一种得赎的日子，得拯救的日子，得到奖赏的日子，所以那一天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七节，这里讲说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也就是说那些逃脱了就是没有被毁灭，就是渔民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那山是什么山呢？就是锡安山。锡安山呢就是一个复兴的山，成圣的山也就是说以色列民将要归回锡安山，然后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那些被失去的、被掠夺的、被掳掠的都要归回，都要归回到以色列民的手中都要归回到那些那些渔民的手中。那我们也知道被掳掠，在圣殿被掳掠的器具都归回了波斯王古列下诏就是要重修圣殿，重新修造重新修造圣殿也就是让他们以色列民归回。那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民被被掳之后，以色列民被罗马帝国呢毁灭耶路撒冷后来又被毁灭之后呢，其实后来犹太人就分散在世界各国。其实在北国他们有十个支派，这十个支派呢被亚述灭亡之后呢，这十个支派就跟当地人同居，就妖喧云散了，就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回来了，回不来了。也只有犹大国便雅悯跟犹大支派的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也只有只剩下两个支派的人回以法莲支派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的国家那好，我们这个看到第十八节呢，雅各家必成为大祸这里还有讲到约瑟家， 约瑟家是什么？约瑟家其实讲的北国哈，因为约瑟他的两个儿子是十二个支派的两个支派都是北国的哈，所以约瑟家就是指北国呢，必为火焰啊，以扫家必如碎秸啊，也就是说以扫必定会打得粉碎了，火必将他吞灼啊，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在那日审判的那日对以东对以扫家所做的预言所做的审判到最后归为无有，完完全全的被火烧尽。这个火是一个审判的象征，耶和华常常用火来代表审判。这个审判呢，这个你可以看到北国也被审判，雅各家也烧了大火，但是以扫家呢是被完全的吞灭，大火就烧到这些家庭，但是以色列家存留，只有以色列家存。你可以看到啊，第十九节哈，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呢，就讲到以色列家怎么样回归哈，怎么样回归？这里讲到东南西北哈，各方以色列都要归回，而且得到他们的土地。他们讲说，在南地的必得到以扫山啊，高原的必得非利士人的土地，也得以法莲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并得基列啊。然后二十节讲到。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撒勒法是在北边哈，北边，也就是说南边、北边这个土地，神都要把他们重新得回来啊。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必得南地的城邑啊啊。然后也就是说，这些被夺去的城邑，神都要重新的让他们归回得到哈，然后呢，第二十节，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撒勒法是北边，所以你看北南西东哈，非利士人是在西边的地哈，也就是说，这整个从耶路撒冷以外的外围的整个的地方，都要重新归回到以色列家哈，雅各家。最后二十一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也就是说，锡安要归王，然后拯救者要到锡安山上，在锡安山上审判以扫山，在审判以东，然后所有的国度，最后呢，这个当审判的耶和华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国度所有的国度都要归耶和华，万国都要受到审判，但是最后最终的国度要归耶和华啊，要归耶和华。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第一堂课我们学习到先知书的意义，先知如何成为神的代言人，先知如何宣讲神的话。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俄巴迪亚如何向以色列民宣告这个以东他的罪恶，以东他的骄傲。我们也看到以东人最后会被灭亡。跟求神保守，也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经文当中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也看到骄傲是让我们败坏的最主要原因，也看到当我们朋友当我们的兄弟，特别是兄弟之间有灾难的时候，不但不行袖手旁观，而且落井下石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们的下场如何。那求神保守，也让我们能够警惕自己，不要像以东那样子做那样的行为。也感谢神，神恩待保守祝福每一位来上这门课的弟兄姐妹，能够从先知的话语当中学习怎么样来在日常生活中来警惕我们，也让我们知道神的爱仍然在我们当中。所以神虽然有公义，但是神仍然有怜悯，神要保守我们，让我们最后仍然能够归回在神的家中，能够跟神一同执掌王权。感谢神的恩典，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